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高校全面收缩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失去体面，饭碗不保。第二个是美国，川普要求美国航母用回蒸汽弹射。第三个是兰州拉面改名叫青海拉面。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3号直播2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时代杂志报道，新闻网站的 Intercept 和新闻自由基金会8月12号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禁止白宫在 True Social 提供付费服务的情况下单独向 True Social 提供重要信息。原告认为，川普利用总统职务获得市场敏感信息，为自己名下的公司输送商业利益。川普媒体科技集团，8月1号推出了一项叫 Choose API 的服务。那么这项服务向机构客户出售这个 True Social 的贴文实时数据，最高收费每个月10万美元。那么付费客户可以在川普在普通用户看到贴文之前，就可以通过 API 即时获得包括川普在内的重要账户发布的信息。那么川普媒体科技集团推出的这项服务，甚至直接把市场敏感性作为卖点。川普媒体科技集团临时 CEO 叫凯文·麦根说，市场本来就会因为 True Social 贴文发生波动、那么 True API 可以直接向客户提供平台上最能影响市场的贴文，并且把这些数据转化为高利润的持续收入。那么问题在于，川普是美国总统，他并不是普通的 True Social 的用户。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他在 True Social 发布或者转发了9000到11000条贴文，其中包括关税政策、伊朗战争、霍姆兹海峡等可以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川普很多时候发布这些信息之后，白宫并没有同步的发布正式的声明，也就是说，川普实际上把 True Social 变成了川普发布信息、政府信息的渠道。那么川普是通过这个信托持有川普媒体科技集团41%的股份，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总统掌握能够影响市场的政府信息，那么总统选择首先通过自己拥有经济利益的平台发布这些信息，然后这家信息平台再向愿意支付最高10万元每个月10万元的客户出售提前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所以原告因此认为，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社交媒体的商业服务，而是把总统职务产生的公共信息变成了一个可以出售的私人商品。诉状指控这种安排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原告认为，总统公开发布的信息应该向公众平等开放，政府不能因为付费能力不同，让一部分机构获得政府信息的时间优势，更不能让总统本人从这种差别待遇中获得经济利益。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在 Truth API 付费服务存在的期间，政府把重要的信息只发布在 Truth Social 这件事情属于违宪行为，并且禁止川普和白宫官员继续这么做。那么这次的被告包括川普本人、总统行政助理这个哈普、白宫副幕僚长卡斯卡维诺、 总统行政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川普媒体科技集团本身没有被列为被告。那 Truth API 推出之后，民主党参议员这个西夫和伊丽莎白沃伦7月28号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这项服务是否涉及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如果法院认定这种模式违宪，那么受到限制的将不仅仅是 Truth API， 而是川普把总统信息发布权和私人商业利益结合起来的整个的商业模式。美国已经沦落到这个常识要打官司才知道的地步。这个我不知道 MAGA们有什么感想，你们把美国变成这个样子。 Ashes 报道，肯尼迪中心董事会8月13号通过决议，再次把川普总统的名字加到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并且把肯尼迪中心的广场命名为唐纳德·川普总统广场。那么这项决议直接挑战联邦法院5月做出的裁决。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克里斯多夫·库伯今年5月裁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无权自行修改这个肯尼迪中心的名称，只有国会有这项权利，并且下令移除川普的名字。肯尼迪中心6月完成了移除川普名字的工作。那么川普政府对这项裁决提出了上诉，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没有直接恢复之前被法院否决的更名方案，他改变了做法。那么新的方案是肯尼迪中心建筑群本身不会重新冠以川普的名字，而是在肯尼迪中心的标志下方刻上由唐纳德·川普总统修复和翻新的字样，同时把建筑群的广场命名为唐纳德·川普总统广场。这意味着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正在试图绕过法院的裁决。如果新的命名方案再次进入法院，那么司法争议将进一步的明确一个问题：川普政府控制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究竟能不能通过技术性的设计做到法院已经明确禁止他直接做的事情。那川普呢，又是反射池，又是改名字，川普总统的心思全部都在这，又是拆东翼，又是盖房子，还是个开发商的，还是开发商的路子啊。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从第四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多利斯米勒号开始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使用蒸汽弹射器。美国总统一个美国总统专门为这件事情下一个备忘录，要求美国海军这么干这项命令呢，不会影响已经造好的三艘福特级航母，一个是福特号，一个是约翰肯尼迪号，一个是企业号，他们会继续使用电磁弹射系统。但是多利斯米勒和之后建造的所有的福特级航母都要改用蒸汽弹射器。那么川普呢，要求美国的航母用回蒸汽弹射器已经有10年时间。川普在2017年参观这个航母之后，他就开始讲，他说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他说应该用回蒸汽时代，应该回到蒸汽时代。那当然他妈的啥都不懂啊，他当然对他来说是复杂的呀。然后川普上个月又说，他说电磁弹射系统太复杂了，性能还不如蒸汽弹射器啊。但是呢，美国海军和美国的军工企业多年来一直对川普的这个说法不同意啊，反对啊。而且问题是，福特级航母从开始设计它的电力系统，它就是围绕着电力系统建造的，它不是简单的拆掉电磁弹射器安上这个蒸汽弹射器这么简单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都是围绕着电子系统，没有蒸汽机啊。 尼米兹航母是有完整的蒸汽管道系统，所以呢，它的蒸汽管道系统除了用在飞这个弹射器，还用供暖，还用淡水生产，还用厨房设备，全部都用蒸汽。你现在福特级航母基本上没有什么蒸汽设备，它这蒸汽设备，而且原来放蒸汽设备的舱室已经用了做别的用途，甚至空间都不存在了。你恢复蒸汽弹射器，你要重新把福特级航母的内部结构要重新设计，因为你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哈德逊研究所海军专家布莱恩·克拉克估计这项工程要耗资几十亿美元。更大的问题是，多利斯米勒号这个电磁系统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那么负责生产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的蓝色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2023年得到了他们的合同，目前已经接近完成了 50% 的工作。那么通用原子公司说，你现在改变设计将会造成巨大的成本，还有就是工期，还有系统整合的问题，并且可能会影响美国航母的这个战备能力和技术优势啊。这个我就不多讲，还有很长，这篇报道非常长，我就不讲了。就是这些美国的这些工程师们，这个军事专家们很长啊，在骂啊。我是觉得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看到这条消息，那简直要笑疯了啊！中国新建的福建号航母，不是福特号，福建号航母，就是为了搞电磁弹射，连滚带爬都要上。你看人家川普看着不高兴，看不懂，太复杂了，改回蒸汽去啊！改回蒸汽去，这就是美国人自己选的傻叉总统。你骂他活该吧，我真的觉得不厚道，但是真的不知道骂啥好啊。这个大家发言啊，大家发言。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8月13号驳回了川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反犹太主义诉讼，裁定川普政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哈佛大学目前仍然存在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制度性歧视。川普政府今年3月起诉哈佛大学，指控哈佛大学长期没有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裔的学生免受骚扰，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要求追回哈佛大学在涉嫌违法期间获得几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川普政府提交的证据主要集中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发生的校园事件。但是联邦法官斯特恩斯指出，法院需要判断的不是哈佛大学有没有发生过反犹太主义事件，而是川普政府你今天提出的诉讼哈佛大的时候，哈佛大学现在是否仍然存在持续性的制度歧视。联邦法官斯特恩斯在判决书中指出，川普政府列举的事实事件确实令人担忧，但是无论是单独还是综合的判断，这些事件都过于孤立和分散，不足以合理的推断哈佛大学目前仍然存在制度性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的行为。那这场诉讼实际上是川普政府全面向哈佛大学施压的一个部分。川普政府从2025年开始以哈佛大学纵容校园反犹太主义为由，冻结了22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随后又威胁要取消哈佛大学免税的资格，限制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并且调查哈佛大学接受外国捐款的情况。哈佛大学拒绝接受川普政府提出的所有的要求，并通过法院进行反击。那去年9月联邦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削减哈佛大学联邦资金的做法违宪， 并下令恢复拨款。川普政府去年12月提出上诉，目前案件还在审理啊。那么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就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哈佛大学选择继续通过司法程序对抗。那联邦法官斯特恩斯8月13号的裁定意味着，川普政府如果要继续以违反民权法为理由制裁哈佛大学，他就必须证明哈佛大学目前仍然存在持续性的制度歧视，而不能够只依靠在2023年发生了校园冲突最严重时期的事件。那么这是第五条。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8月13号裁定，川普政府有权取消价值800美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关税豁免，那么对进口美国的小额包裹征收关税。之前是美国多家进口商起诉川普政府，认为征收关税的权利属于国会，总统无权取消这项豁免。美国过去实行最低限额免税的政策，价值800美元以下的进口包裹可以免交关税。川普政府去年签署行政令取消这项政策，目前呢，只有私人之间的邮寄或者是价值100美元以下的真实的礼品可以免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为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免税属于法律给予进口商品的一项特权，川普有权终止，没有越权。那这项政策最初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电商平台像 Temu 啊、Shein 啊、阿里巴巴啊，都是利用小额包裹直接向美国消费者发货。那么美国小额包裹的数量从2015年的 1.34 件增加到2024年的 13.6 亿件，增加10倍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2024年查获的毒品中 98%， 冒牌商品中 97%， 危害健康商品中 70% 都是小额包裹。所以川普政府估计小额包裹免税每年让美国损失将近110美元的关税收入啊。那么这项裁决意味着依靠800美元免税门槛向美国消费者直接发货的跨境电商模式在美国就失去了重要的关税优势，这些低价跨境电商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五啊。第六，中央社报道，中国四艘海警船8月13号下午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出动巡防舰一对一监控并广播驱离。中国海警船在金门限制性水域活动了两个多小时后全部离开。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说，当天下午发现中国海警14609、14531、14606和14530四艘海警船接近金门限制性水域，马上调派巡防舰戒备。下午2点50分，四艘海警船从烈屿南方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并且接近禁止水域边界。那么台湾的海巡艇随后采取一对一并航监控，并且通过中英文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下午5点08分，中国四艘海警船全部离开金门水域。那么这次行动呢，发生在台湾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台湾海巡署认为中国海警选择这个时候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就是通过灰色地带行动挑战台湾对金门周边海域的实际管辖。这件事情不断的在做这个动作。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8月13号批评中国政府以非法就业和非法拘留为由为难100多名菲律宾公民。特奥多罗形容中方的做法是敲诈勒索。中国外交部8月10号说，中国移民管理部门近期开展专项行动，100多名菲律宾公民因为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处理， 当时《环球时报》的记者很直白的就这么问，这是不是对菲律宾频繁拘捕中国公民的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正面回答。套多罗指出，菲律宾政府根据法院签发的搜查令采取的执法行动，被捕的中方人员涉嫌参与非法企业活动。套多罗指控中国政府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是企图干涉菲律宾司法和执法程序。菲律宾外交部8月13号表示，正在通过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核实被捕人数和具体情况，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保障菲律宾公民的权益。菲律宾外交部提醒中国政府，根据2013年非中领事协定，任何一方拘捕或者是拘留对方的公民，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要求，都必须在4天内通知对方领事机构，并说明拘留、逮捕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和原因。这是第七啊。第八，《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各地有上千家兰州拉面店门店最近改挂青海拉面的招牌。那这个改名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改名的背景就是80年代青海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化隆，一个是尖扎，这两个地方的居民，这个两个地方拉面出拉面师傅啊，这两个地方的居民就外出经营拉面店。他们经营拉面店，在青海拉面不太有名啊，兰州牛肉面其实在当时就很有名。兰州牛肉面，然后呢，他们就借用兰州牛肉面的知名度打开市场，所以这些青海人开的拉面店都挂着兰州拉面的招牌。兰州拉面其实是青海人推广到了全国，所以呢，之后的30年，兰州拉面在全中国开枝散叶，所以到现在，青海人在全国各地开的兰州拉面店30000家，遍布300多座城市，年营业额有200多亿人民币。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兰州拉面其实是青海人在开，但是有些人不知道啊。那么青海省政府最近就推动了一个这个要遍布全国的青海人开的拉面馆统一使用青海拉面的招牌。说法是什么？说法是结束持续了40年的品牌错位。我们其实是青海的，结果你用的是兰州拉面啊，我们这不错位了吗？那我们就出一个青海拉面的招牌，大家你青海人开拉面馆，你就用青海拉面。其实呢，青海省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学谁啊？沙县小吃。沙县小吃就是统一搞一个统一的品牌经营。沙县小吃县政府，沙县小吃的品牌归县政府。然后呢，青海呢把青海拉面的品牌抓在手里，等品牌立起来，再想办法向拉面店老板搞钱。那青海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会长叫马丽萍说，他说目前呢已经有1000多家门店改了名字，原来叫兰州拉面，现在改了青海拉面。有一部分呢得到了青海省的资金支持，那有一部分经营者呢自己就把招牌给换了。这个这算盘打得响不响呢？不好说啊，我们走着瞧啊。但意图是这样的意图啊。彭博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研究联合开发日本南鸟岛的深海稀土资源，希望可以建立一条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啊。那么日本计划呢继续进行实验型的钻探，并且在2028年制定商业化开采的方案。那么南鸟岛是东京东南方向1600公里啊，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偏远小岛， 岛上就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气象站，一个是一个跑道啊。但是南鸟岛周边海底蕴藏着大量的稀土资源啊。那么美日两国政府甚至表示，这些资源可以满足全球几个世纪的工业需求。那么今年3月，川普总统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高斯早苗首相时，双方已经讨论了合作开发南鸟岛稀土资源的这个项目。日本内阁政府最近也公布了今年采集的海底样本结果发现铀、渣、涤重稀土含量很高，而且这几个稀土很重要，因为中国在全球稀土生产和加工领域占绝对优势，美日如果能够开发南鸟岛，就有机会建立一个从稀土开采到加工到磁体制造完整的供应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啊。那么美国企业开始进入这个南鸟岛这个项目，一个是休斯顿有家公司叫 Deep Reach 啊，多家美国公司啊表示有兴趣参与南鸟岛的开发。那么日本有非常先进的深海勘探技术，美国企业拥有长期在海上油气钻井的这种钻探经验啊，所以美日合作的目标就把两国的技术结合起来，解决深海开采的问题。那有私营机构估计，如果南鸟岛的项目最终实现商业化，那未来10年差不多要投几亿美元，生产成本可能比中国要贵3倍，可能是中国稀土的3倍成本。不过呢，美国和日本推动这个项目的目的不是找全世界最便宜的稀土，而是要建立中国以外的战略供应来源，所以这就让南鸟岛稀土项目成为美日和中国争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啊。那么中国的优势是现成的产业链，低成本，美国和日本的优势是资金、深海技术，还有就是日本对南鸟岛专属经济区拥有开采权，所以南鸟岛项目就算是最终成本是中国的3倍，对美日仍然具有战略价值。这是第九。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量从战前每天2000万桶暴跌到现在370万桶。那么现在海湾的产油国正在疯狂的投资新建这个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阿联酋要新建一个原油管道，把它的陆上的油田和海峡外的石油出口设施连接起来，那么计划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能力提高1倍，每天360万桶。这阿联酋，沙特原来就有一条东西向的输油管道，就是把它的油田连接到红海的出口，那个输油管道很长，1200公里，它是一直从它的油田一直连接到红海的盐布港。它现在每天盐布港，它有两个港口，一个是盐布港，另外一个叫赞吉港啊。这两个港口加在一起的，赞吉港因为它那有个炼油厂啊，直接就生产汽油和柴油。那这两个港每天出口石油700万桶，现在沙特计划把这条输油管道的出口能力每天增加100万到200万桶。那么科威特急了，科威特现在是跟他没办法，他要通过沙特或者其他国家建一个输油管道，把他的油田连接到红海或者是阿曼港口。红海就是沙特的港口，要么就去沙特，要么去阿曼啊。伊拉克和约旦重启它的输油管道计划。科威特和约旦他们有一条这个输油管道， 也是向红海，亚克巴港输送100万到200万桶每天啊。那么波斯湾国家现在还在扩大，在韩国、日本、印度，他们直接就去这三个地方建什么呢？建石油储存能力，再建那儿建大型油库，就是平时先把那油库装满，就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就可以直接从油库供应亚洲市场。所以实际上，伊朗战争正在永久的改变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基础设施布局，啊，波斯湾国家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换取出口安全。就算是伊朗战争结束，这些替代管道和海外出口设施、出口是海外储油设施也不会消失，啊，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检方8月13号要求法院判处一名30岁的中国留学生3年监禁。那这名留学生涉嫌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技术，把7名受害者的脸合成为色情电影和照片，啊，制作了1141个色情电影、色情视频，啊。首尔北部地方法院当天开庭审理这起案件。那么韩国检方除了要求判处被告3年监禁，还要求法院公开被告的个人信息，并责令被告接受性暴力防治教育。检方指控这名中国留学生从去年11月开始，在6个月之内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色情身伪影像，啊，受害者包括和他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的人员。那么被告的律师在庭上承认全部指控，请求法院从轻判刑。他说呢，被告已经向7名受害者每人支付了700万韩元的精神损失费，总计4900万韩元。那么韩律师同时还说，这些色情影像没有发送给第三方，也没有上传到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但是受害者拒绝和解，要求法院从重判刑。受害者的律师说，7名受害者至今仍然承受着恐惧、创伤、痛苦，不接受被告提出的赔偿和解。那么首尔城北警察署6月24号把案件移交给检方，韩国检方7月2号正式起诉，首尔北部地方法院将会在9月10号宣判。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今天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高校全面收缩时代意味着什么？失去体面，饭碗不保。财新网报道，同济大学最近发出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制度，教师、全校教师全员纳入周期性聘期考核。消息一出，震撼高教界。按照同济大学新的规定，传统事业编的教师和预聘岗位的教师维持每3年一次聘期考核，那么常聘教师改为每6年一次总考核，同时每3年进行一次中期考核。那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可能面临不续聘的后果，但是当然也可能会转岗或者降低津贴或者是年终绩效，甚至可能暂停研究生招生等等处理。那么这项新的规定引发的争议，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的大学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个基本预期。什么预期呢？教师只要你熬过最严格的晋升阶段，特别是你获得长聘或者是进入事业编之后，你的职业风险就会明显下降。同济大学新的规定就打破了这种预期。不过呢，如果你只把同济大学的新规定理解为高校打破铁饭碗，那就低估了这件事情的真正影响。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学正在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行周期。同济大学新的规定只是这个巨大转变 最先暴露出来的一个切口。过去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持续扩张，大学数量增加，招生规模扩大，高校需求不断的增加，这个增加老师，增加学生，大学之间竞争人才，长聘高工资事业编，各种人才计划，本质上都是扩张时代争夺人力资源的一个工具。那现在情况正在发生逆转。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博士毕业生 9.72 万，去年，前年是 9.72 万，去年增加到12万，一年增加了 1.6 万。博士招生人数增长的更快，24年是17万，25年就到了20万，20万增加 18%。但是中国高校的教师岗位没有按照同样的速度增加。24年全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16万。25年 222.36 万，一年只增加了6万，增长 2.8%。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全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总量222万。也就是说，学生博士仍然在高速扩张，博士生仍然在高速扩张，但是高校的教育岗位已经明显跟不上博士的供给。这种供需的变化直接改变了大学和教师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高校不断的扩张需要大量的教师，那当然优秀的博士是稀缺资源，高校就用长聘、高工资、事业编、人才计划吸引人才，教师也拥有比较强的议价能力。那现在这个关系正在翻转，博士越来越多，那硕士就不用说了，博士那么多，不过硕士就翻着倍啊，所以只讲博士啊。高校教师岗位增长越来越慢，一个岗位可以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博士去竞争。高校现在不再担心招不到人，而是有高校现在有更越来越大的选择权。这就是同济大学可以取消长聘啊，长期聘任制度，把所有的教师重新纳入周期性考核的现实基础。表面上看，这是高校内部的人事制度转变，实际上这是人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大学开始重新分配职业风险，他不背了。以前是预聘长聘，把风险集中在职业的早期，那年轻教师要先经历飞升即走，飞升即你升不上去就走，就要走。那通过严格的考核获得长聘，长聘之后呢，就有稳定的职业预期。那现在同济大学把考核延伸到了长聘之后，这就意味着教师就算熬过了飞升即走，他也不能真正进入安全期。三年一次中期评估，六年一次总考核，考核结果通过了，继续有岗位有收入啊。那你没考过，那你就跟原来飞升即走是一样的。但是从高校管理的角度来看，这套制度有它的逻辑。长聘教师越来越多之后，高校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高工资、高职称、大量的科研资源，一旦固定下来，你学校怎么保证教师继续承担相应的教学和科研责任？而且这套制度同样存在明显的代价。飞升即走的制度原来设计的逻辑就是前端严格筛选，后端提供保障。年轻学者通过竞争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之后，大学就提供长期稳定的职业环境，让他们有条件从事那些周期长、风险高、短期没办法产生论文和硕士或者项目的这个研究。 那如果通过飞升即走之后，教室如果仍然不能面对周期性的淘汰压力，那制度就会从前端筛选后端保障变成了持续考核持续竞争。持续考核持续竞争的结果，一定教师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你三年以后要考核，那教师就必须考虑在三年之内你会有什么成果。六年以后重新决定岗位和待遇，你就要保证六年以内你要有足够的论文，你要有足够的项目和科研经费。那结果是什么？短周期，容易量化，能够快速发表的研究就变得越来越安全，你长期研究和高风险研究就越来越危险。这和中国政府目前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恰恰相反啊！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已经占研发经费比例从不到 5% 提高到了 7%、中国政府是希望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但你现在高校的人事制度越来越强调三年六年周期性的成果。所以同济大学自己过去也尝试解决这个问题。2022年同济大学上海有一个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同济大学就加入过这个计划，就取消一部分青年科研人员项目执行周期的人事考核。当时因为考核压力，很多人要必须阶段性发表论文。取消这硬指标之后，我就可以投资精力来做周期更长的这个研究。所以你通过这件事你就知道，同济大学非常清楚短周期考核可能会怎样改变科研行为。那同济大学为什么还要这么安排？因为比科研考核更大的问题还在后头。目前中国高校面对的只是博士供应增加，教师岗位增长放缓，但是未来真正改变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是学生开始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已经持续大幅下降，这些人口变化存在时间差，现在不会立刻反映在大学招生，但是再过八年，这人口变化就开始传导到高校，八年时间。那大学生源开始减少，首先受到冲击的当然不是清华北大同济这些顶尖大学，通常是地方大学、普通本科、民办大学、高职院。那么这些学校会先出现招生困难。现在实际上一些民办大学现在已经出现招生困难。那招生减少之后，那你就学费收入下降，财政拨款会受影响。那接下来是什么？专业合并、院系调整、停止招聘教师，最后削减教师岗位，甚至有高校要倒闭。换句话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问题不是教师太多，而是整个的大学体系原本是按照扩张时代规模来培养博士、硕士，来配置教师和运行的学校，整个支撑这个体系的人口基础正在萎缩。它前提是什么？人口。这是同济大学这次人事制度转变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同济大学当然不是因为现在招不到学生，它才取消长聘制度，但是它正在为提前出现收缩时代大学人事制度做一个基本的安排。为什么？他要把风险推出去，解除长聘制度，就是把原本大学要承担的风险让教师去承担一大部分，减少长期承诺，把更多的岗位变成动态的配置，让更多的职业风险转移给教师。当然，这就是个趋势。这是什么趋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人事调整的趋势。这个趋势已经发生在同济大学，但它不会仅仅停留在同济大学。 财新网报道说，华东地区一部分985高校实际上已经实行或者是试行类型的类似的机制。问题在于，当这种制度继续向普通高校扩散的时候，性质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顶尖大学有资金、有生源、有科研资源，它可以通过考核提高人员效率。普通高校面对的可能是招生减少、财政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聘期考核就不仅仅是要提高教师效率的问题，它可能成为未来压缩教师规模的制度工具。博士市场已经提前出现这种变化。麦克斯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博士为了进入高校，开始竞争辅导员的岗位，甚至接受没有编制的行政和教辅岗位。华东师大一项覆盖2300名在读博士生的调查显示，60%的博士希望进入高校，人文学科的博士比例达到75%到80%。但是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3年中国应届博士毕业生中，最终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只占40%。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错配。大学继续培养大量的博士，但是大学本身已经没有足够的岗位接收这些博士。你等到人口出生下降进一步的传导到大学招生的时候，这个错配还会扩大。那个时候中国高校面对的问题，那就不是怎么吸引更多的教师，而是需要多少教师，不再是怎么建设更多的专业，而是哪些专业需要撤销，甚至不再是怎么扩大，而是有哪些大学要继续存在的问题。大学就要为生存奋斗了，为生存而战。所以同济大学取消长聘制度，表面上是一所985大学调整教师考核制度，它背后反映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正在发生周期逆转。过去20年，中国大学解决的是扩张问题，学生越来越多，大学越来越多，教师越来越多，博士越来越多。未来10年，未来20年，中国大学要面临的是完全相反的问题，学生越来越少，博士继续增加，教师岗位越来越紧，财政资源越来越有限。所以当供求关系逆转，大学和教师之间的利益关系就会逆转。这个时候首先消失的是什么？体面。博士生为了进入大学开始竞聘辅导员、行政岗，甚至劳务派遣岗位。进入大学之后要不断的参加3年6年的周期性考核。现在是3年和6年，未来会不会变成2年，会不会变成1年，都不好说。制度随时可以改。过去教授意味着一个稳定的职业身份，未来教授可能越来越可能是一个不断用论文、项目和经费来证明的一种未必可持续的岗位。这是体面。接下来受威胁的就是饭碗。高校收缩最终一定是裁员，最终是一定裁员，只不过这在裁员的过程当中，谁先裁谁后裁，裁到最后一定是减少人员啊，什么撤专业并院系调整，停止招聘只是第一步，然后就是降低收入转岗，降低聘用条件，最后就裁员。同济下大学现在先走了一步啊，真正的大变化是中国大学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一个以收缩和淘汰为特征的新的周期已经开始。所以提醒一句，准备考研的同学和家长，你们要注意了啊，要注意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王舍问句题外话，我提度年初听节目说咱会开通生活频道，今年会上线吗？有好多教育孩子生活学习的困惑，想寻求帮助。我们原来是想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从目前来看我们暂时还不会做，因为最近非常动荡，又是封网，又是这个，又是洗粉等等，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先会放一放，等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定下来了，我们再考虑这件事情。这件事我们之前说过一下啊，大概是这样啊，暂时不会这么快调整。我们一些调整计划我们都放缓啊，暂停一下，先稳定再说，好吗？啊，你平时也可以问的，没问题的，就不一定非得在那个房间问，在其他房间也可以问，呵呵，你说呢？啊。提问，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被完全翻过来，我的问题是后面不论谁接班还能再翻过来吗？再翻过去吗？ OK， 我昨天吧我在推特上发了个帖，说这个有人说他改变了中国，然后下面有人留言说习近平把它改回来了，这件事情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有两件事是没有改。第一件事情，市场经济是没有改，啊，市场经济还在实施，这是第一个没有改。第二个，号称改革开放的这个口号是没有改，啊，这个习近平虽然做的是逆改革的行为，但是他还是号称他在改革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改。所以这会不会翻回去不知道，能不能翻回来，你能翻过去就能翻回来，事情哪里翻不回来，翻得回来，只不过你他会不会翻或者用什么方式翻的问题。你原来国企垄断，我们之前讲过这件事情，朱镕基的改革，朱镕基的市场化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叫分拆。因为原来一个行业就是一家公司，航空工业就是航空工业公司，航天就是一家公司。那朱镕基的改革就拆啊，造船企业原来是一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然后他就把这家公司分拆，南船北船，啊，电信公司也是原来一家电信公司分拆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分拆。他这样分拆目的是什么？增加市场竞争，这就是市场化。那习近平时代是什么？合并，不断的合并，把南船北船，那朱镕基把它拆开了，他就把它合并在一个央企。央企越来越多就是反改革。他能翻过来吗？当然能翻过来，你再拆回去呗。啊，就这意思啊。但是时代在变化，就是核心的问题是你到底要不要走市场化的道路，这是核心的问题啊。你要不要坚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啥？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原来朱镕基时代大概 60% 政府控制， 40% 是市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不断的收，现在中国市场大概 85% 甚至 90% 握在政府手里，市场可能剩下 10%。 为什么会内卷？都给国企占了，民企就剩下 10% 都不到了。10% 还有一大部分是被政府关系给垄断了。那你说说看，那不内卷吗？那千军万马走一条狭窄的走廊，那不是卷死你吗？就这么来。能不能翻过来？能翻过来。但问题是谁翻？是谁在干这件事情？他懂不懂？你说比如说像李强来干，李强那个饭桶他懂吗？他不懂呀。 王老师，你认为未来先倒下的大学有梯队吗？当然有啊，先倒下肯定是民办啊，啊，民办大学肯定是先倒下的呀。然后就是那些什么普通高校啊，偏僻的没啥知名度的呀，这些呀、啊，啊，就这些，这些肯定地方普通本科，这肯定是这些啊。名校肯定就多米诺骨牌在后头排到后头的都是那些名校呗。名校会不会倒？名校也会倒，你以为不倒？所有的学校都有风险啊，因为减少的不是一星半点，减少个10%-8%，不是，它是腰斩的问题啊。你想想看，你原来你现在一所大学动不动上万名学生啊，上万名学生，动不动上万名学生，那多少？多少现金流，你突然一下上万名学生突然剩下1000-2000人，你这学校不倒见鬼了吗？坐标广东，我们这边很多兰州拉面老板本来就是青海人，他们私下也说真正的师傅很多来自青海，基本上就是兰州牛肉面，兰州不叫拉面，在兰州没有叫拉面的，都叫牛肉面啊。观点：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能听取爱因斯坦和顶级科学家的意见，开启曼哈顿计划，而现在美国的政客却为了外行眼球去瞎折腾电磁弹射系统，这种国之重器沦为政治儿戏的滑落，让人对如今的美国感到彻底失望。不要讲美国，讲川普，你不要趁机放大啊！放大这就是。五毛的行为啊！什么美国政客？你具体讲是谁干的啊？冤有头债有主，谁干的就讲谁，好不好啊？你不要趁机啊！这叫什么？这叫揩油啊！什么美国政客？美国政客一看就像五毛的言论啊！观点，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增长放缓，谁呀？谁的经济增长放缓？而是很多人接受这一代大概不如上一代的现实。你说的是哪个国家呀？这对整个社会心态影响可能比经济本身还大。我没觉得，什么这一代不如上一代，没觉得，我真没听过，我很少听到有这么说法。啊，什么这一代不如上一代，或者是这一代人不行什么的，很少。以前有，以前我们那代人听得多，我们那代70年代、80年代有人这么说，但现在不会有人说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代际差异并不大，就是以前代际差异很大。你比如说60后跟70后代际差异很大啊，因为双方所处的时代阶段不一样啊，60后跟70后，70后跟80后这个代际差异大。你过了00后代际差异就不大了。为什么？因为就是烂了呀，这个局面已经烂掉了呀。这局面烂成这样，你有什么代际差别？代际差别有什么区，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你说，但是机会是不一样，机会呢当然不一样。如果你讲的是机会的话，现在没啥机会，现在有啥机会？但就不是，现在不是某一代人的机会的问题，是所有人都没机会啊。你现在60后的人，你在中国，你除非你已经有一官半职，那当然不需要。如果你自己跑到市场上去，你看看你有没有机会，一样没机会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呀。就是如果我们从起步开始讲，那当然有代际差异。如果我们不讲起步，我们就讲现在，因为你要是在市场里头，谁都一样啊。你就算你过得好，阿里巴巴过得好，中共还不是时不常的来敲竹杠，也不见得好到哪去啊。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说呢？ 讲初始你可以讲代际差异可以，但是现在再讲初始没啥意思了吧，你说嘞，现在还在讲初始，现在都讲现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处境是啥情况。今天继续看央视纪录片江泽民，看到一个以前不知道的细节，原来江泽民的六叔江尚卿是地下党，28岁牺牲，后来江泽民被父亲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六叔江尚卿，六婶王者兰便成了他的继母，王也平是王者兰娘家的侄女，两个人一起长大，属于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妹，后来结为夫妻。是的，这是事实啊。江尚卿是烈士，所以江泽民算是红后代啊，红后代。因为他已经牺牲了，所以他就不算红二代，但是红后代是没问题啊，就还是信得过的啊。提问：如果高校开始大规模撤专业，哪些专业最危险？文科会不会首当其冲 ？AI 时代文科还有出路吗 ？AI 时代文科。我不知道 AI 时代文科没研究啊，但是文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最危险的应该是理科吧，理工科吧，啊，你看看现在最先被取代的还是理工科吧，啊，文科至少可以考公呀，你说呢？啊，我不知道，没研究这个问题啊。情况：美国国务院8月12号宣布成立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旨在查处那些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并称已经撤销了600份签证。川普喜欢搞这些啊。王先生，你怎么样面对异性有自信？异性有自信。自信，那对我的异性就是女性呗啊，女性有自信，女性不应该有自信吗？我觉得女性应该有自信啊。自信是什么？自信是两样东西，第一个，我有能力；第二个，我认为我有能力。自信是两样东西，第一个你要有能力啊，你没有能力的自信那叫什么？那叫吹牛啊，对吧？所以首先就是你要有能力，然后你自己认可你有能力，就是你对自己的认知啊。那每个人理论上都有自己的能力，就是除非真有个饭桶，那是另外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只不过能力不同的方面啊。我画画好，我打球好，我跑步好，我这个写文章好，我摄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实际上没有人应该是饭桶啊。那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自信，就建立在自己能力基础上的自信。那有些人又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为什么？有很多原因啊，建立自信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有自信心的人其实是少数啊，所以这个网友会提这样的问题，能够建立自己自信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安全感，你对自己的生存有安全感，或者你心里有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什么？安全感来自你的成长经历。你有安全感，你就会建立你的自信心，你就对自己的能力会有认知啊。所以理论上来说，面对对方的自信是个非 除非你自己不自信，如果你不自信面对对方的自信你会有压力，如果你自己也自信对方也自信，双方应该很高兴才对。为啥？因为没有麻烦。其实两个人都自信是 OK 的，最怕的是一个自信一个不自信 啊，其实会有问题。至于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以把问题再问一下啊。怎么样面对自信，异性的自信，就是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你要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面对对方自信，我面对我太太很自信啊，我面对她自信，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可以聊得来啊。你面对一个不自信的人，其实挺麻烦的，你要天天照顾他的情绪。啊，一很不自信的人他会有情绪问题啊。那如果他自信，这不挺好吗？那如果他很自信，你不自信，你当然会有情绪问题啊。那如果他照顾你，你可能会相处得好；他如果没那么照顾你，你会很难受的，好吧？反一个情况，我当时卖房子的时候也有阴阳合同的问题，不过我这边山东的情况是反过来。实际卖房的价格低，但是他贷款那边的地方的价格很高，所以现在可以零首付，所以他想用我的房子多套写贷款。我觉得他的财务状况应该不容乐观，我现在又把我的房子租回来半年，他连钥匙都没拿。哦，就是把价格搞高一点。阴阳合同就是把成交价压低一点，因为你当初60万买的，现在变成600万，你中间要交税，交好多税，所以呢，就60万变成100万，这样少交点税，大概是这个意思呗。阴阳合同这个意思，你这边的意思就是我想多贷款，他去做按揭，把这个价格搞高一点，他就相当于零首付，是个意思吧？ OK。嗯，正好翻过来，就正好翻过来，那说明你那边税并不高啊。提问王老师，现在外资出逃的原因是什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外资出逃，外资很多，外资出逃的情况，有企业啊，你比如说日资企业也好，这个台资企业也好，撤离中国市场啊，或者甚至是韩资企业也好，撤离中国市场，这是一种外逃的方式。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券商基金啊，他原来趴在中国的债券市场，他觉得形势不对，他就跑了。原因很多原因啊，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比如说如果是供应链的问题，比如说工厂的问题，这些企业的问题，企业跑肯定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你比如说日资企业一看中日关系都这样了，那再不跑，那这个全给抓进去了，那跑吧，对吧？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原因啊。真实的情况怎样？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啥。王老师你好，看你节目5年了，我在大学工作，近期对于教师编制已经有了明显的收紧，以前是博士来者不拒，现在是挑三拣四，差的不要。我的环境差到一言难尽。真的很艰难。鉴于未来的局势，我们家有移民计划，但是近期又有新的出入境管理条例出台，怕离职后海关又不允许出境，回头没有工作了。我不是敏感专业，年龄也不小了，你怎么看？出境你对照那个条例呗，它不是有规定吗？你对照条例，你会不会套得上？你移民套不上吧，移民怎么套得上？你大学老师套得上吗？我觉得套不大上吧。你没看过吧？你看你这个就是没看这个规定，你先把那个规定看一下，你跟你搭不搭界？不搭界你瞎操这个心干啥？离职后海关又不允许出境，这么巧吗？啊，另外我赔偿不起巨额且不合理的违约金，想听听你的意见。赔偿不起那就先干着呗。啊，先干着呗啊。我不知道你把这些问题全部堵死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核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高校未来10年 肯定是个热厨房，你自己热厨房大家知道吗？热厨房就是一个或者叫红海啊，或者是卷到飞起的一个行业啊，这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能做的是告诉你这一点，这第一个，未来十年。第二个，应该有大量的岗位消失啊，那大量的岗位消失，你自己衡量权衡一下。你跟领导关系怎么样啊？这个在你们单位你在什么位置，如果人走一半你能不能留下，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得衡量一下。我不是说真的，我说作为一个思考方式啊。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啊？我还是那句话，先消失的是体面，然后再是饭碗不保啊，所以你要考虑一下未来十年会发生这件事情，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至于你说移民又是这个问题又是那个问题，我觉得你并没有准备好要移民，你连这个出入境管理办法你都没看，你就拿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没有诚意了，你移民没诚意了啊，你先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没有，好不好啊？还有吗？啊，明谢 ，Peter Pan， 谢谢，小飞侠，谢谢。好，那没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